生命堂的众圣徒平安，感谢神，今天应贾牧师邀请啊，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去思想神的话，一路实际上堵车，那个401开的是挺不舒服，是真的，但是一下从那个401。一换到这个403就大不一样，一马平川，这个开到你们教会这里，而且进来就见到老朋友，温伯尔，我们是十几年前的老同事，我看到王林弟兄是吧？耶，感谢神啊，有好多这个老朋友在这里。你们教会的名字叫不是，你们教会的地址叫 River Forest。我这个注意到这个地址很有意思，因为那个 Misaga 对我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个他们的你们这里的那个叫 Credit River。有一年那应该是90几年的时候，那个去。Credit River 就看那个三文鱼，印象好深，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这个三文鱼，那好像整条河这个叫都是三文鱼在游，那说不清，这真的是成千上万啊。就说那个三文鱼的这个每年的洄游啊，是一个确确实实在加拿大这是一个很少见很少见的一个奇观。它大家知道三文鱼它是在这里来这个出生的啊，然后呢是在内陆的河流，它们在逐渐长大，那长大之后到海洋里面去，那海洋里面去它总共的那个生命周期大概也就是3到5年那个样子，那么之后呢在循着原路那返回到他们的出生地。我的那个女儿还小的时候，那么我们她挺喜欢看那个三文鱼，我们就到那个我们那附近的这个小河边，能看到好多的那个鱼子，透明的，就像那个豌豆大小的，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那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非常奇特的这样的洄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有没有 GPS 啊，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来去产卵，而且他们是什么样的那样的时间，那样个这个在他们的这样的整个生命当周期当中来去控制，就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这叫这个奇特的一个现象。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呢也是一个，可以说对于这个世人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三文鱼他们在整个的从那个海洋到这个湖泊，在沿着河流上来，他们经过很多很多的波折，你看到他那个跳一层一层的跳，那个叫那个跳那个坝边上的给他们开的那个门啊，那个摔的就是说很多很多次这个才跳上来，而且他们很多的天敌，天上飞的那个鹰特喜欢找三文鱼，游得慢嘛，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一定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熊啊，什么什么什么熊就在那个上游等着三文鱼飞上来的时候，一口这个咬到啊。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个叫逆流而上，他们一直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在这世上也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人生。刚才带领我们祷告的姐妹 他提到那个 Charlie Kirk， 我想你们教会众圣徒一定是也是了解那个 Charlie Kirk， 他的故事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年轻人。他从一开始念大学的时候，他就立志看到那个校园的情况，他就要在校园里面来去为耶稣做见证。他甚至觉得他那个大学读不读都没有关系，他成立机构叫 Turning Point of USA， 就是美国转折点。那他要做什么呢？他就是在整个校园，就是说各个校园里面，他都要去来去建立这些机构，就是他那个 Turning Point 那个机构，来去带领年轻人来去归向基督。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完完全全的逆流而上，完完全全逆流而上。大家知道，从60年代开始，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圣经被从校园里面下架，祷告被禁止，等于基督是被赶出校园的。从那以后到现在，大半个世纪过去，校园里面是离基督越来越远，各种各样的，就是你不管枪击啊、毒品啊，这个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情，那是层出不穷。但是你要是在校园里面见证基督，那你想可想而知你所遭受的这个叫遭受的挑战有多大。但是感谢神，这位弟兄 Charlie 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 Prove me wrong， 我欢迎你们来证实我错，公开的和大家来去辩论，来去交流，来去大家之间互动，来去是要把他的这个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生命、人生观来去介绍给众。他在众人的面前，是公众面前，是一个透明的人，实实在在的。他对于这个，他是当然知道这个危险啊，他也明确表明，他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感谢神，在他31岁的时候，切切实实，他成为一个殉道者。实际上，如果你对比这个，就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斯提凡，非常的相像。斯提凡在犹太人面前来去为基督做见证，犹太人辩不过他，那怎么办呢？拿石头打。这就是那个新约圣经，叫为基督这个殉道，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一位。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因着查理·克克他的见证，所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实际上在校园里面来去寻求认识基督、归向基督。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就讲起他以前他的孩子，你要这个讲，其他都好说。你说让他回教会，那可难了。16岁，一个男孩。前不久见他，他说：“我儿子找到我，他说爸爸我要回教会。”啊，弟兄说：“啊，怎么回事？”他说：“查理·克克的那个见证告诉我，我应该回教会。”感谢神，这些见证正是来指向耶稣他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公开地向世人告诉他这里有道路，没有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这里有真理，他这里有生命。这是你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我们的认识的根基，我们这个叫我们的三观的基础都是从这儿来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借着约翰一书这开头的四节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如何实实在在来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铺就了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生命堂，那个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圣善的灵和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认识你自己更多，爱你更深。愿你祝福这段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想一下，道成肉身和你我有什么连接，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什么连接。可以说道成肉身是我们整个世界观的根基。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有人这样总结说，约翰福音呢是讲信，那约翰一二三书讲爱，那就是叫启示录是讲那个望，是盼望啊，是讲将来。那在约翰福音开头的地方，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太初就有，而且呢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大自然这么广袤，这么奇妙，这么深邃，远超过你我们所有的有限的人加起来可以去认识的。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可以那个深入的了解大自然。那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那个瞎子摸象，摸到什么算什么，再加上猜测什么进化论呀、什么东西。实际上呢，实际上在就是自我安慰了等于。但是呢，当我们有从神爱子耶稣那里来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太初就有的这一位神，而且呢万物也是他造的，他是从父那来的，来去把这个好消息来带给我们，那就不一样啊。那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切切实实，它是有意义的，它不是一个混沌的，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极致的智慧的能力啊，这个和神的爱来去这个设计好的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自然界啊。那现在这个 AI 是很流行啊， AI 是做什么，弟兄姐妹？AI 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对规律的认识，把它能够集中起来。因为现在的这样的这个就是那个计算技术和存储技术这些都已经是 足够成熟，可以把这些都积累起来加起来，这个来去那个推测，这个叫一些那个规律，就是可以达到的会出现的这些事情，当然就提高效率了。但实际上源头，那还是神设计的大自然，神制定这些规律的这个表现。说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存敬畏的心，更是对设计掌管大自然的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敬畏，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个走这个就是说顺应那个神的这样条路啊。这是讲到万物的源头。那对我们，那对，而且这些对你我来说，对整个人类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有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这是在整本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实际上神造这些整个的大自然，他是为人类来去预备这个家园的，是一个完美的这样的家园来给我们预备。而且呢，神造的人是这个给他极大的尊贵，给他极大的这个 power， 让他去这个叫替神做管家，为神来做管家，来去管理这个整个的那个神的这个叫所造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其实在近代的科学的起源，就是和这个新教的出现，就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人都可以读圣经了嘛。马丁路德是德国人，他第一个把拉丁文圣经来去翻译成德文，所以最早近代科学的出现是在德国一批的清教徒，他们可以看圣经了。看了圣经，他们发现这个整个的大自然是上帝造的，那么来去让管这个委托人来去这个管理看守的。那既然是人要管理看守这个神托付他们的这个产业，那我们要去了解啊，要去熟悉啊，要去钻研，要去琢磨这些，这就是近代科学的起源。这些数学啊、天文学啊、化学、物理，逐渐，那么就发展起来了。那这些都归回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到这世上来，来去让我们能够知道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子。这就是约翰一书开头这里讲的，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当人有限的认知虽然疏忽，人无法跨越时空的这个限制，但是那个超时空的这无限的上帝，他来去为了让我们有限的人可以认识他，他约束自己成为有限的时候，这条路就走通了啊。他是降维来去和你我和我们这个世上的人来去认同啊。他这个所以说呢，实实在在耶稣他是谦卑他自己，他完完全全的谦卑，而且成为这个世上最卑微的人。他甚至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等会儿有一个见证会提到这个。他进入到人的有限的这个认知空间里面，就是要让人可以能够认识他，透过认识他，认识他所代表的三位一体的 永生上帝。他到世上来是就生活在人类当中，他是与人朝夕相处。那耶稣道成肉身，他带来的更是那个活生生的那个生命，让人可以用使徒约翰的话说，是手可以摸到，是可以在他和他在一起生活，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啊，是切切实实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弟兄姐妹，刚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那个可以思想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非常的相关。在我们当在九几年的时候，有个电影叫《活着》，张艺谋拍的，在加拿大放过的，我看过，印象非常深。在座的有没有谁看过？有人看过？对，你看了感觉怎么样？哇，好压抑，好压抑，很真，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真，但是非常非常压抑。因为什么呢？它记录的是在四五十六十年代那个阶段的一些的家庭所经历的那个沉浮、那个无奈、那个折腾、那个就在折腾在那个仇恨当中，在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这个是甚至怎么样活下去都不知道。就是好像那个在国内好像是禁放，就是关牵涉到什么形象什么东西。道成肉身才是人生真正的唯一的答案。离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人生可以说找不到意义。真的，就是叫这个活着这个电影，实际上是很真实，很大的影响。那个，有兴趣的可以找来去看一看。耶稣他到这个世上来，他知道人是互相这样的仇恨，互相的这样的。就是他们当人就是说和上帝就失去和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人实际上呢，这个连大自然这个是都和人类是这个叫就是人和大自然过不去，那么就产生出经济来等等等等。那怎么办呢？耶稣他才是答案。他为了救世人，他到这个世上来，他亲自他进入死亡，把这个死亡怪圈要从他这里到此为止，这是他做的。但是当时连他的门徒也不相信他，也难以相信他。当他在十字架上就受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了。这个你想看，他们的师父受了极刑，啊，叫他们觉得还有什么盼望？但是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替你我担当一切的罪，给我们开出那个道路，带来生命，他是真理的化身的这一位，他进入死亡。是废掉死亡，他彻底的胜过死亡，说连罪和死这个咒诅也被他除去，这是带来真正的生命，带来永生的盼望。那约翰一书那个叫后面第二章，那里讲到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实话，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过程当中，对永生往往不是一个容易把握得到。对我自己来说，我是经过挺久的时间，我的叫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我虽然从小就听到父母他们这个讲福音，也看到他们传福音，也很多的这个长辈的基督徒和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知道他们都很善良，但是我不愿意信，我不愿意信。一个很简单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只要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你就是运动员。连我这个作为第二代啊，就是很多事情，连甚至我的哥哥姐姐连上高中的资格都没有。那到我要上高中的年龄，哎，那个他那个政策改了。说是按地址来去分配，不再按成分什么东西了，我才有机会去念高中，后来才有机会念大学。就是说，所以说呢，对我来说，我是很久，这个是我不愿意相信。我知道这个好，它好，但是不解决我的问题啊，我就被社会排斥。那你说永生离我就更远了。我信的时候，是我已经上大学，已经念了研究院，已经在留在学校里面那个任教。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呢，我从理性上、从感性上都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信。但是真正对永生，实际上呢，我并没有一个说这个永生在哪儿的，先把今生过好啊。但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画面，就是我真的愿意信了，神给我一个画面，信耶稣的永生，就是我在一个门外面徘徊好久好久，我都不知道多久，然后最后推门进去，转头往后面门后一看，门后面这个写着一个对联：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神这个亲自来去这个给我的特别的 message， 就针对我。我知道他确确实实他是要把永生给我。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再是一夜浮萍，是我的天父他早就安排耶稣作为长子要带我回到父神家里，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我的生命在他那里是有计划的，是有意义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见证，讲到在纽约有一对夫妻，那非常的出色，一对夫妻都是律师，那个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儿子那个在怀啊，就是怀这个儿子四个月的时候，检查出来发育不正常，医生告诉他这个情况，而且呢就是跟他说叫这样的情况以后下去，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说以后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儿童，会发育是没法这个改变的，就是暗示他或许可以四个月还来得及就是这个堕胎。但这对夫妻他们是相信圣经，生命的意义在神那里，他们就接受这样的现实。 把孩子生下来，确实长到六岁才会走路，到八岁的时候才会叫爸爸，今年18岁，个子很高，但是叫智商大概就相当于1-2岁的孩子，就是这样子。他甚至不能给自己洗脚，甚至无法给自己洗脚，都是他爸爸给他洗脚。他看着他爸爸这个给他洗脚，他就这个很高兴，笑嘻嘻的，爸爸我爱你。对，他这一句爸爸我爱你是他爸爸得到的最好的回报。那前不久那个这个孩子去世了，教会里面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思会，400多人参加，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个题目是《最后的拥抱》，告别天使。他们把这个孩子看成了天使，他们这个公认这个孩子他带给众人许多的快乐。这个讲上去好像很有点好像不合逻辑，是吧？这个残疾的人，但是正像他对他爸爸说的爸爸我爱你，他对别人他用他那1-2岁的有限的那个智商，是见人就笑，带给就是说他周围的那个叫那些年轻人，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样的爱，对，所以说他们把他看成这个天使一样。那就是他在就是叫他是在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他也可以和其他的孩子正常的上学，当然学校没对他做就是特别的要求，那就是学校这样安排的意思是让他可以融入到正常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和正常的孩子可以互动，那就是说这个正常的孩子那个看到他，那么也知道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去帮助他。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的心。我知道我是一个这个不完美的，远不完美，有很多的这样的瑕疵，可以讲得好听一点，瑕疵是讲得不好一点，是很多很多的最丑陋的地方。但是因着耶稣的爱，天父为我洗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和天父和好，不是因为我好，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把我们的罪，把我们亏欠上帝的地方，得罪上帝的地方给我们除去了。天父为你我洗脚，大家想一想这个分量。耶稣在就最后的晚餐之前给门徒洗脚，到彼得这里的时候，彼得不肯的，彼得不肯的，夫子你怎么能给我洗脚呢？洗脚是什么啊？是仆人，是奴隶给主人洗的，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耶稣讲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和我无份了。也就是说，彼得的这些瑕疵，这些过犯，都是耶稣来 给他洗去的，给他担当的。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生命的传递，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他是源头，他带来这个永远的生命来给你给我。而且耶稣他降杯是为了提升我们，降杯是为了让最卑微的人都可以和他交往，降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永生上帝面前那个价值所在，让我们是可以和至高的上帝可以相交的。我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话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当中可能都是普罗大众，有没有做高官的，有多少人有和市长、省长，这个叫总统啊，甚至是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在国内说中央的什么那些有接触的。弟兄姐妹，至高上帝他这个成为最卑微的人到世上来，他是来让你我们可以和他互动。使徒保罗说，老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相交的。这个相交的意思就是那个 fellowship， 就是团契。团契是大家在一起认同啊，彼此可以，彼此都接纳，彼此都可以合一，这个才能够一起有相交，一起有团契。你说到团契里面，大家一起都是吵，都是斗，都是看你不顺眼，这个看我不顺眼，那这个团契还有什么意义啊？耶稣到这个世上来，他不是来就是来定罪，他是来赦罪，他是来和我们这个相交的，来告诉我们父子是生命这个连结的，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完成，来做成这个连接，他把祷告热线这个通畅这个开出来。看到你们的这个程序单上叫基督徒四件事啊，祷告是第几啊？读经祷告啊，是这个称颂啊，这个行道啊，基督徒必做四件事，对，太重要了啊！你说你如果有一个高官的，在省里在中央做官的一个至亲，你说你可以打他的这个热线，可能在我们当中不多啊，但是弟兄姐妹，祷告是什么？往至高者打的热线，随时可以打，随时可以通。神何等的抬举我，是吧？那我们，让我们也可以了解神家的事，我们是神的家人。那，就是我们和神这个叫相交，那是垂直的上下的。而且呢，使徒是叫这个叫彼此交接，摆饼祈祷，这是在新约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在《使徒行传》二章结尾的地方，在五旬节的时候，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摆饼祈祷，平行的，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互动，啊，这是。讲到五旬节的圣徒，他们就是新约的第一个教会， 的那一批叫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这个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啊，那么后面又一次讲到有5000人这个悔改，这是叫第一叫新约的第一代教会的由来啊。那之后这个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这福音越传越远。那我作为这个基督徒啊，也在宣教中参与，特别是去年退休以后，要更多的参与这个柬埔寨的宣教。在这里也简单向生命堂的众圣徒来去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呢是从10几年以前就开始，就是说在柬埔寨宣教，当时是什么呢？那个李秀全牧师，他和他的这个妹妹妹夫是在柬埔寨那边的宣教，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去短宣，结果了解那边的情况，非常的让人就是扎心。为什么呢？在座有不少啊，经历过中国的文革，知道那一段浩劫是什么样子。柬埔寨是在中国的浩劫结束以后，红色高棉吃柬，在柬埔寨那个地方，还去把中国文革的经验照搬到那个柬埔寨，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70年代末期的那几年，把所有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老师、律师、工程师，这个就是带师的，反正受过教育的，全抓起来，把那个学校，就是我们去参观过的那个高中，教室改成一个一个小格子间，囚室、铁床、链子放在那里，都拴着，作为集中营。而以后呢？这个逐渐都杀掉，埋到万人坑里面去，骇人听闻。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学校里面可能叫在那几年里面容纳这个都是一次那容量大概几百人是吧，那这个叫几年里面积累下来就是那个万人坑，这一个学校就是一个万人坑，上万人，有多少这种情况呢？大概200个，你可以算一算，也就是说差不多200万人左右，就是这样子被简单的就杀掉，他还不用，连很穷啊，子弹都不舍得用，戳头，然后就埋，相当于当时他们人口的大概1/4。就这样被抹去了，好惨啊！我们看到中国已经那个文革已经是很惨很惨，柬埔寨比这还惨得多，难以想象。你不去那里看到这种情况，就难以想象。导致这过了叫半个多世纪了，到现在，柬埔寨仍然是最穷的国家，真的是最穷的国家，叫。我举个例子，他那几乎没什么污染，种的最容易种稻米，它有气候暖，水分又多，土地又肥沃，主要的产品就是稻，但是他们的稻实际上自己都没有多少能力，这个或者是市场去加工弄成大米，他那个我们在这里吃到的那个泰国香米。越南香米很多实际上是泰国越南那个他们的那个加工商到柬埔寨收购了稻子，然后在泰国越南加工了以后成 这个泰国叫越南贴上牌，就是这个叫卖到世界各地。那你可以想象，叫柬埔寨的农民可以拿到多少？很低很低的，这就我们真的看到的情况。他们用的机械，现在很普遍的，还是那个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就是在中国，你现在中国都看不到了，就基本上啊，叫中国那个文革年代那个手扶拖拉机，在那里很普遍。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叫那小孩子，你要说如果想去，这个念书，那个是很难的。家里面孩子又多，一个家庭一般四五个、五六个是很普遍的。对啊，叫那我们教会就逐渐的做一些很实际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说这个什么，他如果是有的孩子能到金边去读大学，那对他们来说，如果在金边首都那里可以住宿，是很难能够，比如说这个承受那个对吧，住不起的。政府又不提供住宿，那我们就包了一些的叫住宿的地方给这些孩子们，就是说这个非常低的租金，或者是就免掉，让他们可以完成那个大学教育，等等此类的事情。柬埔寨它实际上是一个回教国家，佛教国家，对啊，佛教国家85%以上是信拜佛的，是佛教徒。但是叫那个佛教徒讲的那个善什么，真的在那个叫次柬的时候，似乎完全这个不起作用。我们去宣教就看到路两边，一边是那个佛教徒的家庭，小孩子穿着那个袈裟，那一边是信了耶稣的，这个鼓励孩子们努力的读书，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就是家长这个努力的那个种田做工等等等等，就是明显的看到那个生活状态都不同的出来。那感谢神，那就是叫我们教会的这个陈牧师，他也是在以色列，这个是犹太教的这个国家，仍然排斥叫弥赛亚的，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有机会向他们见证那个，耶稣确确实实是神派来的弥赛亚。陈牧师已经在那里，就是宣教这个有几年的时间了。最近约我去，明天就和他一块儿去，所以也请众圣徒也为我祷告，这个生命堂的众圣徒，知道你们的蒋牧师是在宣教上是很有负担的，我们也是一起有合作，在办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培训等等。这个感谢神，这个都需要大家彼此的互动，彼此的那个彼此的支持，这些我们和至高者的互动，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这个奉他儿子耶稣的名，这个彼此活出他的爱来见证，都是在服侍基督。约翰福音12章那里记载，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就是说告诉我们，至高者是看重我们在基督里的服侍是极其极其有价值的，是蒙父神尊重和纪念的。我做一个小的见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的儿子他有需要， 你有机会帮助他，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的老板一定感激你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父神是如此信实的神，他当然是纪念我们这个在他儿子里面的服侍。我在1994年到多伦多之后，就一直在同一间教会，叫华夏圣经教会。在刚来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弟兄，他的见证给我，就是以后的服侍给我很大的激励。那个时候他，恰恰差不多完成在多伦多大学的那个博士，的这个最后的阶段，那个就论文写好、答辩等等。那之后他去洛杉矶做博士后，那以后在美国那边任教。他走之前，就说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对教会对他就住在查尔斯那个西街，查尔斯西街有多大的两栋的研究生楼，那在当中住了很多的这个华人的家庭，就是说学生，这个配偶、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等等住在那儿。那就是说在这个就 Paul， 这个弟兄叫 Paul， 在他家里面，就是叫华夏最早的就组成华夏圣经教会的两个团契之一啊，就是在 Paul 弟兄家那个开的那个学生团契，所以他服侍学生很多。那这些长者那么也是这个Paul 呢，他买了个车，就是为了服侍众人的，因为很大部分的学生到多大很近嘛，那个就是不开车的，但他养了一个车，就是为了服侍众人。年纪大的要去看医生啊，这个买东西啊什么，几乎随叫随到。他后来做一个见证，他说神纪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走的那天，大概是早上的什么航班，天蒙蒙亮那个样子吧，就说从楼上下来，走到楼梯口，发现密密麻麻的老人家，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在楼梯间等着，不愿意去叫醒他，但是要和他道别。透过这些老人家，跑弟兄他说：“我就是接接送送，是不是？天父上帝纪念。”同样，弟兄姐妹，你我的服侍，神都纪念。跟随基督，实际上是带来的一定是喜乐充足的人生。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节的经文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么（括号里面也说）我们的喜乐充足，我们众人的喜乐都充足。我们的服侍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合一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见证。我们是以神相合，与人相合，也与物相合，带出来的是喜乐充足。再做一个见证，一个西人的老人家，他时常就是拿这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什么单张什么东西，在这个公车上面叫来去传福音做见证。那一天在公车上面，他又在做见证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讲的多了什么样，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激怒了这边上的一个年轻人，转过来对着他就是一巴掌，把老人家的这个盒子都打到地上去了。老人家被他打懵了，被他打懵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看看也没有这个得罪他啊， 老人家就转过来说，年轻人，你也可以打另一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为着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见证。我承认我自己当然没被人打过，我也不知道真的被人打的时候我能不能做得到，但是这个年长的老人家他做到。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愣了，反过来轮到这个年轻人发愣，愣了以后这个眼睛说哗眼泪下来。他抱着这个老人家，他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是他的这个他的爷爷很爱他，但前不久他的爷爷去世了，非常的怀念他的爷爷。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年轻人当然他是有问题的啊，他就说呢，这个他可能在这个思绪在想着他的爷爷，说边上这样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就是打断他的思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触动他的怒气了。但是当他打了之后，这个老人家不仅没有去叫个什么去回应，更没有去报警什么什么什么，反而说你再可以打左边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老人家比他爷爷更爱他，他抑制不住的在那里这个大哭。这个老弟兄为他祷告，极美的一个见证，这是真实的情况。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那个小见证来做结束。前不久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说教会有弟兄姐妹联系我说，是有一对夫妻，是以前是在我们华夏的，去了这个休斯顿，要来和这就是老华夏的弟兄姐妹要聚一聚，提到我们家。那么说实话，我是觉得挺惭愧的，这个想不起来了，这个他讲的名字，因为什么呢？后来我们去北面去支堂了，他们在那、这个就是多大那边，叫那我们还是这个很欢迎他来，后来见了以后才聊起，住在我们家住了几天，那么又在我们家在周末的时候就是说邀请弟兄姐妹来一起。就 barbecue 有几十人在那里，就是又聊到这个深夜。他们是在90年代末期，这个相当于就是最早从国内来移民的那一批，来了以后找工作极难，叫夫妻两个都找不到工作，就打工啊。这个我们就教会就鼓励他们，叫去鼓励他们。后来弟兄呢，这个读了一个 master。那姐妹呢是读了这个，她本来是学医的，那个转了这个做护士。那么这个毕业以后都在这里那个顺利的找到工作，以后呢也是转到这个休斯顿那边，就是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在那里发展有20多年了。这个弟兄做到这个叫主任设计师，这个叫姐妹也是在那个一个大医院里面负责这个一个护理部。在临近快要退休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这个觉得那个神很爱他们，他想起来在华夏的经历，他就想利用假期的时间这个要专门回来看望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美好的这样的回忆，在彼此在鼓励。那确实，实际上在这个在这边的20多年以前的那个叫情况，大家都不是太了解了，已经。但他们就记得，那个神的爱，神放在他们里面的 那个以印记，一直陪伴他们的生命，这个走下去。最后简单的结语：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确确实实向我们展示那个这个万物的源头，使得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世界观有一个扎实的一个根基。那么也确实透过这样的世界观，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是不是一个伪的科学，而是真的这样的这个真理。那这个道成肉身，他亲自到这个世上来，那这个叫让你我们众人的人生观确确实实来得着重塑，直到永远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那这个最后，实际上神还不止如此，他到这个世上来，他是来和我们相交，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和至高者随时都可以相交的。那我们的价值观再不一样，价值观的升华，而向我们展示耶稣带来的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蒙福的道路。那最后，作为你我，作为了跟随基督的每一个人，我们走的不是一个苦路，弟兄姐妹。你看到查理·克克，他是在31岁的时候就走完他的人生，但他的人生目标是极其清楚，他就是要为这个耶稣做见证的。他的妻子是在纪念他的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已经饶恕了那一个杀了他先生的人。他不是存住在那个恨里面，虽然那个杀他先生的人莫名其妙，从来素不相识的，他饶恕了他。我们是住在喜乐充足里，知道我们服侍的是永生上帝，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在更美的家乡，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是神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赞美你，你何等的信实，何等的爱我们的天父，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来去把你的爱来去切切实实带到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来去展示你的爱，展示人整个世界的来源，展示我们是你的，在你的爱中，而且在以后的日子，你是给我们永久的盼望，因为你把永生透过你的拯救来赏赐每一个来跟随你的人。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愿你厚恩相待在这里的每一个，主啊，让我们生命堂的众圣徒都因着你的恩典，都因着你的爱，在如今这个时代做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